台湾在大陆最大的海外投资企业富士康，因2010年以来发生十几名员工连环跳楼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强大的舆论的压力之下，富士康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加薪、改善工作条件、成立员工关爱中心等等，以改善企业面临的负面形象。今年二月份，受美国苹果公司的委托，美国公平劳动协会对富士康三家代工厂的35000名工人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了富士康违反了几十项中国劳工法规，其中包括强迫工人加班每个星期超过60个钟头、拖欠工资、薪酬不足等等。不过，两年来一直对富士康进行持续跟踪调查的两岸三地高校调研组就认为，美国公平劳动协会虽然在他的审计报告当中指出了富士康违反劳工法规的一些情况，但是他们报告当中遗留了很多富士康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李长江是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调研组负责人之一。他说，中国在大力鼓励引进外资、扩大出口政策的年代，各地政府都开出了优惠的条件，其中包括土地、税收，并不惜投入大量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为富士康招收职业学校的学生。他说，富士康之所以落到这样的一个负面企业形象，受到舆论和公众这么关注，这个跟当地政府和企业有直接的关系。
富士康的确它是一个缩影，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嘛，一般的工厂是达不到富士康的这个规模。
他说，富士康的确是一个缩影，因为它的规模非常之大，一般的工厂是达不到富士康这样的规模的。所以说，地方政府对富士康亦都格外的关照，当然其他企业亦都是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其中包括中国内地发生的很多征地事件都是招商引资的结果，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将普通民众的利益和劳动力都当作他们的一个工具，所以工人处境的改善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他们关心的主要就是将资本引入来拿到政绩，这个就万事大吉了。当地政府为了国内生产总值，为了他们吸引外资的政绩，对富士康违反劳工法规的事例熟视无睹，不闻不问。如果不是富士康的工厂发生了连环跳的事件，引起外界的关注，富士康存在的各种问题也都没办法暴露在阳光之下。为了安抚员工，减轻舆论对富士康的压力，富士康启动了危机处理措施，一方面给工人增加工资，另一方面组织工人搞各种文体活动，关心工人的生活和心理健康。不过，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就发现，富士康2010年来虽然几次宣布加薪，但是他们承诺并未完全兑现，在给工人加薪的同时，通过各种的手段规避由此带来的成本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并不是好像富士康宣称的这样大幅度的增长。
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基本工资在上调的同时呢，有一些东西是被扣除了的。
调研组负责人李长江说，他们了解的情况就是，基本工资上调的同时，有些东西是被扣除了的，比如原来属于奖金的、属于伙食补贴或者是住宿补贴的，这些东西现在都取消了，所以工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好像外界所想象的增加那么多，而且富士康的成本、用工成本也都未必好像外界所想象的增加那么多，因为他们有一些规避的措施。这份调研报告还特别说，富士康罔顾相关法律法规，力图将使用学生工合法化。报告说，这些在法律上被认为实习生的在校学生不享有劳工法予以的保障。调研资料显示，93.6% 的学生表示，他们在实习岗位上做的是普通工人的工作，学生每日平均工作9.7个钟头，76.8% 的学生要工作10个钟头，88.6%的学生要上夜班。 42.5% 个学生手入边冇劳动合同，而56.4%个学生冇任何嘅社会保险。除此之外，学生工嘅工资低，同正式工同工不同酬。例如富士康在深圳的正式工基本工资是每月1550元，但是根据学校的不同地区，学生按照当地的水平拿工资。比如说河南的学生只能够拿到每个月1200元。调查报告认为，富士康的管理缺少人性化，管理人员作风粗暴，工人处在高压毫无尊严的环境之中。即使在富士康承诺要改善并且加强对基层管理人员培训之后，这种苛刻的管理作风仍然没有改变。另外报告中说，富士康管理制度使到大量的工商没有得到上报，对工商的处理被排除在法律框架之外，受伤工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侵害。富士康代工的产品是以全球顶尖的苹果公司为代表的 iPhone 和 iPad 等高科技产品。2011年的财政年度，苹果公司净营收入1082亿美元，利润252亿美元。在大陆代工的苹果产品年年创造佳绩的同时，富士康的中国工人每个钟头赚的工资不足1.4美元，而且工人他们还要忍受长时间的站立、有害空气、上司责难、无休止的重复机械运动等折磨。李长江说，富士康是苹果公司的代工厂，苹果从一部售价549美元的 iPhone 当中获利 58.5%， 也就是321美元，而中国工人所得仅占 1.8%， 是10美元。他说，如果苹果公司不愿意让出一部分利润，那富士康不可能令到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发生根本的改观。在公平劳工协议上个星期发表调查报告之后，苹果公司表示要改善各地代工厂工人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薪酬。苹果表示愿意和合作伙伴富士康一起提供员工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北大、清华、人大等13间大陆的高校、香港理工大学和中文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等5所台湾大学，一共20所两岸三地大学100几名的师生多次到富士康在大陆的19个厂区进行调研，获得有效问卷2409份，访谈了500多人。期间有20多名调研组成员进入富士康工厂打工，亲身体验和感受，深入了解并记录低工人的生活和生产情况。调研组负责人之一的北大研究生李长江说，这次的调研报告是2010年6月第一份报告出炉之后的第三份富士康调研报告，但是他们并不看好这份报告能够引起政府和企业的回应。他认为解决问题根本的措施是工人要被赋予结社、成立工会乃至罢工的权利。
我们是希望与政府有所改善，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能的。现在
李长江说，他们是既希望与政府有所改善，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能的。现在亲资本的发展战略，如果给予公民社会空间太窄的话，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所以他们现在强调包括工会的作用，一定要令到工人能够组建自己的工会，能够合法的罢工等等。他们认为这个才是根本的，否则的话这种情况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因为地方政府就没有这个动力去这样做，资本家更加没有这个动力。如果工人自己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行动的力量的话，这种局面怎样可能改变呢？以上是美国针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